平台上所有的家人，还祝福我们所用的电子设备网络都能够畅通。爸爸，你使用孩子的口，亲自在释放你要说的话，使我们都能够得益处。爸爸，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在恩手里面，你亲自来带领，亲自来主导。谢谢爸爸天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哈利路亚。好，家人们，感谢主。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临战勇士的第16期。我们现在讲到集结原则和突袭原则啊。今天我要分四个大点来讲哈。第一个大点讲到这个敌人使用哈、啊、这个集结原则啊，这里有三个小点哈、啊，就是他会制造分心来对抗教会，还有薄弱环节来转移注意啊。第三个小点就是圣徒啊应对这个提前预防啊。第二大点讲到的这个啊圣徒使用这个集结的原则啊，这里包括了对个人战斗里面啊，就是集结话语对抗敌人，还有就是。习练通达，有备无患啊，还有团体战斗，包括建立祷告小组和同伴，然后指定单人特定祷告啊。第三方面就讲到的突袭原则的定义特点啊，这里也是有个两小点啊，讲到攻其不备，打完就跑，还有就是保密伏击，快速的来击中。那第四个大点呢，讲到是敌人突袭来扰乱我们的计划啊，这个里边有几个小点哈，有先是。对个人的攻击，然后是个人的防护，然后是攻击这个团体。好，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正式内容哈，感谢主。那上期我们也谈到了哈，敌人就如何来利用这个集结的原则啊，来对抗我们。那这种的攻击的症状就是让人有一种不堪重负的感觉啊，所以我们也学习如何来对抗他的这个攻击。啊，那所以我们先来看哈，敌人他使用的集结原则。首先，他会制造分心来对抗教会啊。敌人使用这个集结原则哈，他会发起很多的这个小火哈，来试图造成大火来对抗教会哈。好，感谢主哈。所以在这一点，他就会制造分心来对抗教会哈，对抗教会。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哈，我们在尤其是在主日去聚会之前哈，他会有各种的打岔交，对吗？有些家人，哎，这个家人突然生病了，哎，那个孩子啊，今天头疼了，哎，那个车抛锚了啊，就各种哈，包括教会里，要不这设备啊突然间不好用了啊，就是要么断电了啊，等等各样的攻击哈，他就是来怎么样，就是制造分心啊，让人家不能够专心来敬拜神，不能够专心来听道啊，所以这就是。仇敌他使用的集结原则哈，那另外一面呢，他就在这个薄弱环节上啊，来转移啊我们这个注意力，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也就是我们有句话说，就是链条的坚固程度嘛，要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啊，最薄弱的环节啊，所以我们啊会有的时候看到，哎，好像那个攻击来的时候，为什么老是攻击他呀？看到某个人或教会的成员或者是家庭成员哈。就不管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点哈、啊，就经常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啊，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啊。往往这个对方什么就是我们所爱的啊，就是我们所最在乎的啊，所以仇敌他就抓住我们的弱点啊，他就来攻击。所以我们知道哈，他要将啊我们那个注意力啊从我们要进行要举办的这个会议当中啊，或者是我们聚会当中啊。啊，来引开，而且他就是想让我们怎么样陷入到这个血气里啊，陷入血气里，而且就这样哈、啊，是吵架呀、争论呀，然后反复抬杠啊等等哈、啊，就是在这样来消耗我们哈、啊，在利用我们的薄弱环节来攻击我们啊，这也是仇的一个伎俩哈、啊。那我们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啊？我们应该什么？应该来有一些的应对，对吗？我们要提前来预防，知道那样，我们应该提前来预防。那怎么预防呢？首先就要隔离停战，来情绪控制，要去控制我们的情绪。感谢主哈，所以那作者哈，他就有那个发现哈，我们在之前的那个课件里哈，也提到过对吗？也谈到过，他每次哈，就是他发现，哎，一到有求助电话进来的时候啊，他总会就是在家里夫妻之间因为什么事啊，就吵起来争吵的过程中，然后来电话求助电话。对吧？所以作者他就抓住了这规律哈，就发现这个仇敌的伎俩，所以他会怎么？他就会提前预备啊，所以他一争吵的时候，马上哎意识不对，所以拿手机啊就去其他房间了啊。 包括他有的时候去旅行一样哈，提前两天他就自我隔离了啊，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隔离，他肯定会有战争发生，口角啊、吵架呀、啊，肯定会有哈、啊，所以他就会隔离啊，隔离。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有效的哈、啊，有效的一个应对哈、啊，就是防止哈、啊，防止这个这个敌人来攻击啊。感谢主，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哈、啊，要学会要变得能够强壮起来。感谢主哈、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要先知先觉啊，杀死敌人的战士。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学习这个哈，得多么的重要哈。当我们开始发现这战术的时候，开始发现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先知先觉，把它杀死在摇篮的状态当中啊。所以那这也是哈，我们在这里啊来学习这个专题哈，就是这个属灵啊这个征战训练的原因之一哈啊。感谢主，它还有很多方面哈。那这是我们所要去知道，我们要先知先觉，所以我们要接下来要有操练哈，啊操练啊，那我们首先我们要怎么要成为战士，要能够精通作战啊，我们不只是在什么来听信息的哈、啊，我们今天家人们在这线上也是哈、啊，不只是来听信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一名有效的基督耶稣战士，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精兵嘛，对吧？我们要成为精兵，成为耶稣手中的精兵，也就是我们要知道。个人和团体该如何来作战，所以当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有效来阻止，就会成功来阻止它。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属灵征战的实质啊，就是我们来学习如何的啊，在这个战争中能够取胜啊，打美好的仗啊。感谢主。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这个进入到第二大点，就是圣徒来使用那个集结的原则。啊，我们知道这敌人原则哈，思想就是什么压倒敌人啊。我们来运用，就要把他啊搞得疲于奔命啊。我们说从一条路来，要从七条路逃跑，对吧？要把他搞得像他把我们搞不堪重负一样啊。所以呢，这也是哈，也有个人的战斗，还有集体的哈。那针对个人战斗呢，我们首先要集结话语来对抗敌人，因为我们如果是单个的基督徒的话，没有办法靠人数来取胜嘛，啊，只有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使用神的话语，使用那个权柄，话语的权柄啊！这是我们话语实操哈，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家人们要重视啊，要真的要重视啊！不管是在你的小组里面啊，还在平台上哈、啊，你都要有机会就要来操练哈、啊。那这首先讲你这些话语，我们要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带有能力呢，对吧？他神的话是驳不倒的啊，所以用这个不可抵挡的话啊，来协助神来对抗敌人。所以就我们是通过什么？通过这个发命令啊，通过这祷告宣告主的话，你就承认神的话，并且把它宣告出来。感谢主啊！那我们宣告神的话的时候，仇敌就必然要退去，必然要退去。那作者再举例子哈，他曾说啊，他曾经哈、啊，以前就曾经把别人惹生气的哈、啊，那对方就说了一些抵挡他的话，他当时回应的方式是保持沉默啊，后来他就开始宣告神的话了。说凡为攻击你造成气节，必不利用哈。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啊。他就这样宣告啊。所以他就在分析，如果这件事我做错了吗？如果是的话，我悔改，我们继续往前。甚至你都不用哈、啊、跟对方啊来就是说啊，你悔改了如何哈、啊？这个误会啊冒犯什么就会自动的、啊、自然的这个枯萎脱落，对方会是有感觉的哈、啊。但如果他是属灵的话哈，他就会这样啊。那如果他是属肉体的呢，他出自肉体呢，那这个环境怎么样，他不会马上离开，而且他会在你后面一直跟着啊，一直跟着他继续下去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他不是圣灵引导的嘛，他只是在那个怀恨在心之类的哈。那遇见这种情形呢，那我们只能用这些经文，凡为攻击你造成气节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啊。感谢主。那就是这样哈，我看啊，个人的领域也适用于这个团体啊。刚才我们是讲的个人了，那个人领域也是适用一个团体。有些教会就生意不好啊，我们用相同的方法，首先来检查，就确保我们，就说不应该就是得到不好的这个不良的声誉嘛哈。如果是我们确认我们错的话，那我们就悔改啊，把问题揭露出来，交通出来，然后让这环境翻转，因为我们是这个。团体的肢体嘛，就身体上的肢体嘛，对吧？我们要公开来宣告神对教会的话语啊，这是我们应该 应用的哈，应用的方式哈。那既然我们也怎么样，还要什么避免这咒诅、话语祝福，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避免去做的。所以当人开始就是用话语来咒骂你，这里不是说骂人哈，主要谈的就是咒诅哈，咒诅这是不同的哈。那如果有人用这类话是来咒诅施工或咒诅教会的话，我们避免什么？避免没有回应啊，避免没有回应。所以作者哈，他这里讲到了，他曾经哈在一个旅馆里哈，他在看电视节目，当电视节目上当时就有一个这个美国有个达拉斯哈，有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啊，他在那做节目啊，他在做节目，然后他就在说谁在教会里被某人伤害了啊？如果有人在教会里对就是在就有人在教会里对你就施加了诅咒的话啊，他们对你说了什么狠话，请你们到前面来。啊，我们要打破那个咒诅啊！所以后面好多人都上去了，几乎所有人，几乎所有人。然后他怎么来做呢？他说：“你现在啊，他让那些你现在在头脑里啊思想那个人画面啊，将该诅咒发回到他们那里。这就是当时那出名牧师他所做的啊，在电视节目上。所以作者就感到，哎，怎么会这样？难道当时就没有一个人啊？就是说。”持有反对意见，或者说来提醒他们吗？所有的一些基督徒，他们说：“哦，好的，太好了，我们照着去做吧。”啊，所以他们就这样，他们把这个就是使自己这个施工啊，是建立在这个诅咒和这个打破咒诅的基础上。当时那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说：“哎，等等，我们不是应该祝福那些诅咒我们的人吗？”因为圣经的教导啊，圣经教导不是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嘛，对吗？我们要祝福。啊，甚至逼迫我们也好，我们要为了祝福，我们说那个播种收获那个原则嘛，对吧？我们播种祝福，我们收获祝福，就使他那个咒诅就失效了哈。但是当时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啊，这样站出来说啊，所以作者当时很气愤哈。如果在他家的话，他说他保不准就把那个电视给砸了哈。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看的就是人在使用什么言语在对抗人啊，他们是在对抗人。我们需要的人不是诅咒他们，而是祝福他们，而不是祝福他们啊。所以，说到这儿哈，我想到就是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哈，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平台上，在那个服饰店来服饰哈，有位家人哈，当时是很苦恼哈，很苦恼，因为他的儿媳就是特别不像话哈，专门伤害他家人哈，就是。完全不正常那种啊，伤害他的儿子，伤害孩子，凡是他所爱的人，他都伤害哈、啊。所以这姊妹当时非常苦恼，甚至跟神祷告说：“哎，让他离开这个家吧，啊，就是完全的那个什么。但”但这姊妹也好，她没有什么，她没有去咒诅哈，她没有去咒诅他哈，她只是说求神祷告神说让这他的儿媳妇离开这个家啊，离开这个家。但显然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什么明白哈，没有明白。其实啊，真的让他儿媳妇那样的是背后的魔鬼啊，是背后魔鬼啊！感谢主哈、啊，所以在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清楚哈、啊，清楚一件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背后是什么哈、啊，背后源头是什么？我们不是对付的这个人啊，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背后的魔鬼啊，是背后魔鬼。就像圣经里说，那一切受造之物啊，都在虚空中，都在叹息，都在等待神儿女得赎的那一天。得享神儿女荣耀自由，他们在虚空之下不是他们愿意的啊，是让他们如此的，所以是一样的哈。感谢主，所以那显然啊，那他那个儿媳妇不是他自己愿意哈，谁愿意整天在记恨里面，在仇恨里面，对吗？因为你当你不能饶恕别人，你来残害别人的时候，是你自己是很痛苦，啊，自己是很痛苦的，所以没有人愿意哈，包括他儿媳妇，谁不愿意整天开开心心的，对吗？所以那这就是魔鬼。啊，魔鬼的作为啊，那我们就要知道，像这种情形哈、啊，我们在那服侍的时候就知道哈、啊，就告诉我们姊妹哈、啊，我们真正敌人哈、啊，不要打这个儿媳妇哈、啊，我们不要打错了，我们真正敌人是背后的魔鬼啊，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祝福哈、啊，要为他祝福，而不是来咒诅啊，不是来咒诅，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那作者也在说哈、啊，那如果是他们错了的话哈、啊，那是因为他们眼睛瞎了，我们可以来祝福他们，对吧？ 愿他眼睛能够得看见，甚至有的时候你还可以去一句叫什么贺卡呀，祝福他呀，说原谅他所说的一切了啊，等等啊，这些啊都是我们可以做。我们是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哈，感谢主，因为这是神对我们教导，神是爱嘛，对吧？感谢主，因为我们不是输血继征战，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话对抗了真正的敌人啊，我们就是要说出神的话啊，我们也可以调动天使。然后那一切啊，就这样都运动起来，协同作战啊！感谢主。那我们知道操练身体艺术还是唯独敬虔凡事都有艺术，所以我们属灵的功能也要习练的通达有备无患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战斗这个激烈程度啊。当你在这个遭受攻击的时候你就不能沉着应对，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要勤于操练，能够熟能生巧，这样我们就会自动的以相应的方式来应战了啊，而不必在这个。借战争中来做任何的决定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什么事先有了决策就已经有备无患了。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团体的战斗团体的战斗也就是我们要什么建立这个祷告的一个祷告的小组同伴。那集结的原则呢就是集中火力来压倒敌人所以基督徒在这个团体战斗当中呢是可以使用这个原则来建立这个祷告小组和祷告同伴，也就为了这个特定的事项来祷告也许有些家人我们要来献身为特定的这个项目来代祷像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平台总是被攻击的时候，对吗？那我们就是有些家人就号召大家禁食来祷告有一些家人就开始禁食就为这个平台来征战感谢主。那这就是对我们在为特定的项目来祷告，作为献身来祷告感谢主。那作者他们呢是他们也是要开始建立一个就是一个团队就是他们的同工组成的然后就是来代祷那我们其实这个建立这个祷告小组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不管我们在线上不有很多的小组不管我们有了还是没有的我们如果没有的就应该赶快来建立赶快来建立。其实我们这个小组就是有一阵儿的吧上个月就开始受到攻击当时但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们每天早上也都有代祷每天早上都有代祷也有见证出来那可是这个我们前面不是说那个敌人就是发起小火苗怎么样怎么哈他就这样来攻击但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但当我就是后来我意识到后来就发现这家人们不是要原因那个原因就都不能上线学习了这个情形那个单位什么什么就是什么那个那些纪检委去单位了还是经常加班如何如何那个是什么母女之间发生什么问题了不能上线然后有的半夜了有姊妹说请家人们为我代祷我丈夫要跟我离婚就各样这样突如其来的事情。最后来我才意识到，哎呀，不对这个不应该所以才开始意识到。当我在这次来组织这课件的时候一下就全都明了了。我们是有早晨这个代祷每天早上代祷被家人们警醒代祷但是我们缺的就是这个祷告小组就是我知道平台有些小组他们已经有了但是我们缺的就这个，就缺的是要。建立这样的祷告小组，专门有人在警醒的祷告，固定的时间。我们现在缺的是这个所以这个也是在提醒了我们所以我们家人们，如果我们小组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赶快的着手建立记住。那下面就讲到了这个指定专人特定的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个我们在这里边就是领袖我们在每一个祷告当中就是都要有一个领袖来带领我们看我们每个周四我们这平台不都有那个精兵祷告嘛你看每次都有一位家人来带领是吗？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每一次祷告就最好是有一位这个指定的领袖在场。能够指导这个方向，按这个主题特定的目标来进行那这个带领者呢，他也要避免垄断那个时间，主要作用就是什么？来促，他是个促进者， 啊，帮助其他家人啊，能够准确的带入这个进入到我们这个祷告的负担里边啊，适当的来调整这个祷告的方向啊。所以这个最有效的运作就包括了这个啊，领袖对这个特定的这个祷告项目啊，委派特定的人，也就是这个人他要对这个祷告负担充满热情的人啊。感谢主，所以这集结原则哈，它有效原因就是因为什么？我们能把敌人怎么穿在绳索上，就把他吊起来打。啊，直到他不能有效的来行动啊，或是完成啊所计划的行动啊，感谢主。我们进到第三大点哈，下面讲到这个突袭的原则哈，突袭原则的定义啊，首先我们看就是要攻其不备，打完就跑啊，所以这个突袭这个法则哈，就是攻其不备的啊，简单的说也就是在任何的时候啊，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哈，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啊，我们可以使用任何的方法，就是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啊。我们有一句名言不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将敌人打残。那还有一个解释，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就是在敌人可以有效做出这个反应之前哈，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啊。这个就也是在遵循啊这种的这个突击式任务当中打完就跑的原则啊。我们可以长期做，也可以短期做哈。然后。也有个知名的那个美国有个知名的将军巴顿将军哈、啊，他有个观点就是永远不要在敌人期望你攻击的地方进攻啊，因为这是他的防御区啊。感谢主。好，我们再往下哈，也就是我们要保密啊，保密这个伏击啊，来快速击中。那我们知道哈，这个保密就是隐瞒嘛，对吗？隐瞒就是这个。伏击的这种形式啊，也就是当敌人陷入一个伏击圈里边，那我们知道哈、啊，耶稣在上死十字架的时候，敌人并不知道，对吗？他就是等于把敌人什么伏击了啊。如果敌人知道这计划，还会把钉在十字架上吗？肯定不能，对吗？肯定不能啊。所以做就是耶稣就隐瞒嘛哈、啊，就保密啊，不让他知道啊。所以在门徒问他，哎，你怎么样？就是说你有些话你向我们显明，不向别人显明吗？耶稣不让知道哈，不让的。如果仇敌知道的话，绝对不会把他钉十字架。今天就没有啊，我们在这里学习了哈，我们就会没有机会得到这样的救恩了嘛，救回生命了，对吗？就没有这个得救的方法了，因为只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他，如果不是借着他，没有人的可以到父那里去啊。感谢主，所以他在十字架成功的救赎，因为敌人不知道他所做的啊，他的目的计划。感谢主，所以这个保密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给伏击的形式。那包括哈，就是像拉撒路也一样哈。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他这也是他向着魔鬼来隐藏的计划。哈利路亚。那在这个啊，圣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其实魔鬼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哈。你看，我在耶稣小的时候，对吧？他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啊。那个三个博士啊，谁人的心还找到了，对吗？还朝拜了。可他不知道，他把很多的小孩都杀死了，对吗？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啊。所以他不知道，他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我们在做什么。所以这个保密啊非常重要。那如果他知道呢？啊，他就有优势，因为他有我们计划，我们不知道他的计划。所以这个保密如此重要哈、啊，作者也举了例子哈、啊，当时他们去那个忽略里达里达哈、啊、去做训练啊，他就提前把计划就给了对方啊，细节都给他们，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整个镇上所有的教会都有他们自己的活动，所以那些就优先的是参加自己教会活动啊，所以显然他们这个特会怎么样，没有想象中那么成功哈、啊，所以这就是敌人的伏击。那这个突袭哈、啊，我们再看哈、啊，这个突袭要素啊，也就是要。快速的来击中啊，关键就是能够快速击中，这是突袭的要素和原则。所以当我们哈来约谈哈约谈这个福音朋友，来谈那个救恩的啊，来谈那个重生得救的时候哈，我们怎么样？要短时间短啊，不要就是产生任何的干扰哈，就是约谈要保密啊，短时间啊不受到任何的打扰。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跟他约好时间啊，就告诉他。就是跟他谈的是一个很重要，当面说啊，30分钟够了，而且这个地点非常重要哈，不能去他们那里，也不能去办公室啊，因为那个地方什么很容易受到打扰哈，包括餐厅啊、咖啡厅啊哈，都是很容易受到打扰的哈，包括在于沃尔玛 如果我们要为人祷告的话，就不要花长时间啊，就要简短，因为这个仇敌他随时可能利用别人来打断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要做到速战速决啊，出其不意。那尤其是我们在面临这个绝症患者的时候哈，我们为他祷告就不能拖延哈，就不能拖延，即便我们累了，也要立马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仇敌啊，仇敌是什么？仇敌是要来杀人的哈，他趁机要杀人啊，就算他没有得逞的话，他也会回来啊，他也会回来，因为他仇敌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啊，他来就是要人命的啊，他就寻找机会啊，敌人是寻机而杀死见证人。所以我们啊，你看啊，作者啊，他给我们讲个例子哈，就是说有一个人哈，就癌症患者，他都已经扩散到全身了，做了手术哈，也没有根除，所以作者他们就为他按手啊、祷告啊、医治了他啊，他好了，完全好了。可是不久之后哈，他在家里，然后他在那个地板上哈，在地板上，他在修理这个厨房水槽下面的下水道啊，而他儿子那时候就在他身后玩啊，玩那个锤子。结果怎么样？那个锤子就把他头给打了，结果就死了啊！有人可能不明白、不理解哈，说，哎，神为什么让那件事发生啊？啊，但其实这根本不关神的事啊，不关神的事啊。我们从圣经里看啊，当耶稣使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啊，那法利赛人是不是也是在密谋要杀死他呀？对不对？因为他是行走的见证啊，他活着在那走就是个见证，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女人也是一样哈，所以这仇敌。他就要他的命，他不让他再成为行走的见证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哈，因为战争就是这样严酷真实的啊。那作者这也讲的哈，传道遇见那个危险哈，就安然无恙啊。所以他在讲，他说我们虽然哈，说不仅仅是在开一个研讨会哈，就好像是拉个横幅啊，哈利路亚啊，感觉好像是游行唱歌啊，他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啊。作者他服侍的那么多年，在危险的生活当中啊哈、啊、等等哈、啊，但是每次虽然场景不一样哈、啊，但是他都怎么安然无恙啊？包括在这啊2004年那个印尼海啸当中啊，他也去支援，也去帮助哈、啊，帮助他们，他们在那里也是建立教会哈、啊，就是由一些这个拜偶像的哈、啊，转变成了这个基督徒哈、啊，他们在传福音啊，建立教会。那在那儿呢，他也告诉他们啊，就所有那些灾难不是因为因果哈，而是魔鬼要试图杀死他们，就告诉他们真理，神是爱啊，神爱他们。所以他在那里哈，也是接受任务去打捞嘛哈。那有一天他就掉里边了哈，看那个浮板哈，看着坚固哈，但不小心掉了，他那个手臂哈就被那个一个很尖锐的岩石就划坏了啊，就当出血，他知道得出血哈，然后他就也感觉到疼痛哈，然后他就把那个上面粘那个海苔什么就摘下去了哈。他们当时还是在有一个是酒店哈，就被冲进了哈，冲进了那海里哈，冲进海里那个游泳池哈，所以他们就没人住，没人想住在那哈，他们就进去，当时没有地方嘛，他们就进去了，进去了那里没有电啊，但他孩子很聪明哈，就用回形针啊，就是插进去，结果电就通了哈，他们就帮他就把伤口就处理，简单处理一下哈，就那样。还有一次他就是曾经去哪里哈，去传道去哈，也是遇见人哈，用这个 AK-47 这个步枪啊指着他胸口，但最后也感谢神哈，虽然都遇见这样的危险啊，但是神没有把他交在死地哈，神保守他，都是健健康康回来，平平安安回来了哈，感谢主啊。那作者也在这里让我们看的哈，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哈，都有战争出现哈，也就是遍地都折射着天上的战争啊。他讲的在乌克兰，他不是的过程中啊，就突然爆发了战争，碰到那个总统换届选举。啊，又骚动啊，骚乱啊，暴动啊，包括他们去南非啊，回来就赶上罢工，所有的卡车司机都停在高速上，然后人们就开始掳，就开始掳掠他们，就夺他们的东西，抢他们的东西哈、啊，甚至放火烧轮胎啊，包括美国的航空公司啊的飞行员也罢工，所以航班取消，他们就被困在南非，这个暴乱就爆发了哈、啊，所以他就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在地球哪里都折射着这个天上的战争，因为这仇敌啊，他在做毁坏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时刻准备好哈，圣经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太平的，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感谢主啊，我们进入到第四大点哈，敌人突袭扰乱计划， 那下面我们谈论了几种方法哈，敌人突袭来扰乱我们的计划。那我们先来看场景哈，首先是攻击个人啊，他会使我们措手不及来主导话语。所以当我们再来跟那个福音朋友来约谈的时候哈，他会弄出各样的情景，或者是有人来敲门了哈，或者是来什么亲属了，或者是什么这个异端邪教的或等等哈，就是他们怎么他们会把话题给转开啊，我们就有怎么面对一个人怎么突然间面对两个对手了。啊，他就这样就让我们怎么顾此失彼的哈，就让你说你不但就顾这个啊，又来一个什么多了一个提防的目标啊，所以敌人怎么他就是啊使用了这个突袭原则的因素，通常新进来的人哈会尝试拿到这个话语的主动权啊，他在那试图来引导这个话题，他说他来引导，那我们这个原地的目标人呢？有的时候也会经常倾斜哈，就会立刻就加入他们的新的话题里面啊，所以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个战场的一个这个主控权哈。所以关键是我们永远不能输了主动性，如果我们失去了，必须要迅速的来怎么样拿回来哈，感谢主，必须要拉回我们的这个正题上来。敌人在对我们来使用这个突袭原则哈，就是趁我们这个措手不及的时候，然后马上来掌握这话语主动权。啊，他不一定用大的动作哈，但是他可能会见缝插针啊。那么防止这种情况方法之一呢，就是要为此做足准备啊，就是备战啊。那备战这方面，我们可以和这个生命小组啊一起来做哈，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啊，下面都制造问题，失去专注啊，他就会来制造各种的麻烦问题哈，来让我们分心啊，不能够专注啊。所以那就是。所以说那我们准备哈去看完一个病人的时候，诶，可能这个人老板突然来电话，就是某某什么重件哈，什么重要的文件找不到了啊，就不小心删除了，你要来处理，不然的话这个要导致这个项目延迟一两周啊，当然这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但这个呢也决定了什么，他为病人服侍的分心程度。所以这目标他就是要使我们什么失去专注力。丢失的文件往往怎么就在服侍完病人之后就会出现了，就会自动出现了。这就是其实作者跟我们举个例子哈，那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会有太多这样的情形哈，所以那这个其实它就怎么我们的服侍效果什么已经大打折扣了对吗？所以这个突袭的原则许多的用途哈，可以比喻为什么，就是突如其来的一掌，也就毫无预料啊，就从天而降，所以我们必须要料事如神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个人要加以防护哈，也就要创造距离啊，不受突袭。我们要做就在创造距离，距离就是时间嘛哈。如果我们创造了距离的话，那么敌人哈，他就无法啊来突袭我们了。如何建立这距离呢？我们就是要来提前计划，提前的准备啊。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是有备无患的。然后我们就可以什么提前的准备来积极行动，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啊提前来准备。啊，准备我们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取决于敌人会做什么。我们要主动，不要被动哈。我们行动使敌人来回应我们啊，我们不要对敌人啊的行动来产生反应啊。即便我们有了反应，我们也不要让敌人看出来哈，不要让敌人看出来，因为对方啊，他也在观察嘛哈，对方在观察，他是否对我们啊，就是能够足够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无动于衷啊，否则敌人就会得寸进尺啊，他绝不会轻易罢手的哈，这是我们个人的防护里面哈。那接下来哈，我们就讲到这个攻击啊团体的一面。所以敌人啊对这个团体战斗哈，使用这个突袭法和对这个个人啊方法是相似的哈，就是让你怎么混淆视听啊，他不一定是打算把我们带出局哈，但是他会分散我们注意力。也就是让我们的做事效率怎么大大降低啊，不能高效啊，这是他做的哈。那我们怎么要采取行动啊，要断开属事的连接。所以我们使用的角色扮演这个培训还是非常重要的哈，也就从开始执行任务到结束任务啊，一定要断开这个事上的属事的连接。也就是圣经里说嘛，对吗，在军中当兵的啊，不被事务缠身，要叫好叫呢叫他当兵的喜悦啊，感谢主。所以军中小分队哈来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们就什么，就是基本上大家保持沉默啊，就去战场做自己该做的，专注于手头任务，只管打仗啊，外面的信息都不能来分心打岔啊，打完了就回去汇报就好啊。 那在我们决定集体出去做见证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哈。当我们找到这个聚集的地点之后，所有人都要什么？关上手机啊，确保哈、啊、不被打扰啊，不被打扰。因为我们明白啊，此行的目的事关什么？别人的永生啊，我们就在自己的岗位上专注于目标，直到结束。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哈、啊，敌人会时常呢啊会来使我们分心。所以每当我们向别人在做见证那个时刻哈、啊，没有什么比那个人的永恒命定更重要。感谢主。那这是我们在这会议当中啊也是一样的哈，因为你这个手机响哈、啊、就会很打岔对吗？那大多数他说这个来的电话都不是生死攸关啊，所以说你可能是医生，那医生他有急诊啊，这个可以理解哈、啊，但多数的都是无关紧要啊。所以我们就需要专注于手头的事情上啊。如果我们啊这里教导的就是准确的这个圣经知识，我们在这里学习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啊就要专注在这个真理学习上哈，感谢主。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角色演练哈，正确做事。啊，所以那作者告诉我们，必须要进行这个角色哈、啊、扮演的一个训练啊，这就是生命团队的工作。生命团队要进行那个角色的演练哈、啊，教我们如何的来正确做事啊，包括做见证啊，服侍病人啊，赶鬼啊，包括教导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在生命团队中教导一切啊，他们还会教我们如何来应付突发情况，如何来处理异议啊，摆脱困境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这外表来看实际，敌人会想办法来制造各种情况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啊。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如何来应对这个干扰哈、啊。所以当环境突变的时候啊，这个我们作为讲道的来讲，要继续讲道哈、啊，不受干扰啊。所以作者举例子哈、啊，举他的例子，就当时他在一家这个旅馆的会议室里讲到哈、啊，所以突然间暴风雨就来了，所有灯都熄灭了，没有窗户啊，漆黑一片，唯一的亮光什么就在哪？就是在会议的出口处啊。所以他让大家不要动啊，他把讲台就搬到了出口处，就着那一点小光源啊，继续讲道，就不受这个环境的干扰。防止个变化啊，所以那作者曾经在这个德克萨斯州哈、啊，当时有个小教会啊，叫滴水泉水泉教会啊，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牧师哈、啊、就组织他们啊，大约在1978年吧哈、啊，那个晚上啊，他们在那他就示意他的执事哈、啊，把所有的灯都关了啊，就黑灯瞎火的，先打开这个手电筒哈、啊，然后他说哎，现在是2010年，我们在滴水泉教会啊，基督教是非法的。我们现在是一群这个基督徒哈、啊，躲在这个滴水泉山洞里，所有的圣经都被没收了啊，就是没有了嘛啊，就想象着几十年之后哈、啊，就是遭到被定为异端邪教哈、啊，被逼迫的样子啊，所以他们拿手电筒，直到谁都给出一段经文啊，所以大家都希望啊被先被教导哈、啊，因为除了像约翰福音3章16节，还有大家众所周知的哈、啊，就怕后边的时候说不出来了。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带动大家，带领大家进入到圣经，开始背诵经文啊。我们平台上也在背嘛哈、啊，背诵那个真理的话什么的，对吗？感谢主，这是非常好的哈、啊。而且在这个我记得以前哈、啊，前阵子还刷了个小视频哈、啊，就是也是在讲哈、啊。我虽然我们现在环境很安逸哈、啊，但是在世界角度哈、啊，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真的现在就有这个逼迫哈、啊。当时我看那个是一个传道人啊，被关进监狱的释放出来，他们也是都不能，没有教会，没有聚会，没有什么圣经，他们也是就是跑到一个芦苇丛当中，而且地哎就是蹲在那里啊，就生怕别人发，蹲在那几个人就悄悄的啊，你一句我一句的就把你说的经文说出来供应他们，他们把他说的供应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所以家人们，我们真的是要也要也要真的是要来背经，还要开始背经哈、啊。我们平台现在不也带动大家开始背经嘛哈、啊，真的要把握多多来装备神的话哈。啊真的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会有这种情形发生，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真的当我们圣经都没有了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提前来预备哈，提前来预备。所以作者他曾经是为了这一天，他曾经把这个新约啊都抄在他小本子上藏起来了啊，把他新约整个新约都抄起来了啊。所以作者他在这里也给了我们做个榜样哈，因为现在就末时了嘛，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这时间哈，珍惜时间，赶快来多多来装备神的话。那么再往下看哈，依靠的科技啊，依靠科技记忆衰退。我们知道今天哈，就这个电子产品的科技发展叙述哈，就是 电子产品太方便了，对吗？我们可以随时啊、想找什么，在网上都可以找到什么，对吗？这个祝福怎么很可能成为我们的咒诅啊？因为很多人怎么就不依靠，就是这个就不再去记了哈，都是哎这么方便，我随时需要啥就上网找就好了哈，就这样。所以甚至很多人还现在都没办法记得是自己的配偶的电话，是父母的电话或孩子电话呀啊，都没办法记了啊。所以这是什么？因为我们都不使用这记忆力了嘛，所以记忆力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所以这也是啊、我们啊、要注意的哈，要注意的哈。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哈、应该，他说作者哈，他收藏了很多书啊，他说这个他有近5000本的藏书哈、所以他说谁有最多的书哈、谁就是国王啊。所以我们要提前的来做准备啊，提前的做准备，像包括我们的课件能打出来就打印出来哈、一旦真的有一天这个网络都失去都不行的时候，起码你有纸质东西你还可以看啊，还能从中得帮助和得力量啊。感谢主。我们再往下看哈、角色扮演，这个角色扮演训练门徒哈、那作者的妻子哈、她就是耶华见证会啊他们当中长大的哈、所以他们当中聚会当中就会经常有这种角色的扮演哈、角色的扮演，那这个是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他们经过这样培训哈、他们就会知道啊怎么去抵挡突发的情形哈、如何去应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对这个他们就通过这个角色啊扮演来培训这个门徒的哈。所以圣经说今世之子在世上啊叫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所以我们必须啊也能够采用这些行之有效的东西哈、来作为训练的一部分哈、所以不仅是教导，我们应该成为这个使徒啊，应该有这样的训练啊。我们平台不是说要人人学习真理，人人教导真理嘛，对吗？而且是人人要活出真理，所以我们要足够啊，心意更新要足够，使我们的天然的己完全的死透了哈。然后就是灵活性，就是我们克服这个突袭攻击的这个最关键的属性之一哈，就克服这个惊喜的原则。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哈，就是主日当中会有这样的突袭的一个场景哈，所以这个敌人就会在团体中来使用啊，使用。那包括这个电泳哈，电泳它会发出这个噪音呐、哈，让人这个分心。但是我们要做的哈，不可动摇啊，不可动摇，必须要变得不可动摇啊。还有的时候是人员姗姗来迟的哈，我们要注意听到哈，我们要来注意听到。包括还有这个一些突发的情形哈，比方说什么进来一只苍蝇啦，或者谁的水杯掉在地上啦，大家目光哈就会随着那个去了哈。是随时去，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帮助是在哪儿啊？是在这个信息当中，我们的思想来专注哈，听这个信息啊。仇敌就是为了什么？要分散我们注意力的哈，分散我们注意力。但我们是吧？作者给我们看的什么？要持续来工作啊。就像我们在聚会当中，可能会有一个重病号哈，带着这个医疗设备进来了哈，或者是什么有的人是好像被鬼附了，表现出有魔鬼啊等等哈。有些时候哈，这是魔鬼。要引起人注意分心哈，有的时候是出于肉体哈，不是出自魔鬼，出于肉体想给引起人的注意被关注哈，所以我们必须要变得不可动摇，而且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停止手上的工作啊。我们可以看有些很好的这些传教士啊哈，还有包括好的这个政治家哈，他们都可以做到，人从始至终啊保持在话题这个主题上面，按时完成任务啊，就不会被带走带偏了啊。所以也会面临着有人啊会提问嘛啊。但他们会怎么重复说出被听到的问题却不回答，这样一面也尊重了他们，也不把话题什么被带偏啊，把话题怎么继续拉回到自己的计划上来完成啊，完成自己该完成的主题啊。感谢主。好，我的分享完毕，祝福大家。